凤姐出至前厅啊，到了厅前上了车，前面打了一对明角灯，这种明角灯是有点像玻璃做的一种灯，它可以防风的，所以夜晚的时候或早上，因为它卯正二刻天还没有怎么亮，所以打了一对明角灯，上面写着荣国府三个大字，款款来至宁国府。大门上门灯廊挂，两边一色搓灯，搓灯这个字我们现在很少用，其实是一种立灯。其实我们现在在台湾，比如说有一种我们叫做吊灯，从上面悬吊下来的，有一种放在家里面底下有一个台座，有一个柱子的，这个叫做立灯。那么古代叫做搓灯，是因为它搓在地上的，插在地上的啊，叫搓灯。那么也有人叫做抽灯啊，就是可以抽起来的，就是两个廊的旁边，它有本来地上就做了很多的圆孔，所以这个灯是可以动的，可以移动的一种灯。所以一色搓灯照如白昼，白汪汪穿孝仆从，就是穿着孝衣的仆人两边侍立。所以你很久没有感觉到，哎，这个宁国府凤姐过去的时候秩序井然啊，所有人都已经有了一个样子。然后请车至正门上，然后小厮等退去，众媳妇上来接起帘子啊，你看都是规矩，因为是重要的贵妇人到了，所以抬轿子的男的要离开以后才会把帘子掀开，是由媳妇，是由女性掀开的。所以普通的一般的这种做粗活的男人看永远看不到这个贵妇人的样子，就他们抬完轿子就走了，然后女人来把帘子掀开。这些都是刻意在描写王熙凤的排场，就是她的贵族的身份跟她的一个气度。这个描写在林黛玉进贾府写过，对不对？林黛玉进贾府也是这样进的，可是现在再写了一次，让你觉得王熙凤虽然是这么亲的这种家人，可是他过去的时候他要让大家觉得这个总经理是有排场的啊，所以大家有一个分寸在那个地方。好，众媳妇上来接起帘子，凤姐下了车，一手扶着风儿啊，她的丫头，两个媳妇执着手把灯，他们手上还提了一个灯笼，簇拥着凤姐进来啊，大家围着凤姐进来了。所以这一整个一段就在写凤姐化妆完收拾完吃完早饭过来的时候的这个整个仪式一样的啊，这种感觉。那宁府的媳妇迎来请安接待啊，也都跟她请安接待。凤姐就缓缓走入慧芳园中，登发仙阁灵前，那她也去吊铃啊，就是这一天是五七的正午日，所以凤姐她是最早到的一个，她等一下有公事，所以她要先来祭吊，所以她就上了发仙阁的灵前，一见了棺材，眼泪恰似断线之珠滚浆下来。王熙凤的很多的表情是非常有趣的，你常会觉得她的笑跟哭都收放自如，有时候你也怀疑说，哎，这个怎么会这么容易？可是王熙凤这样的人，大概情感本身也很不随便收敛啊，就是他就是很直接的状况，而且你常常会看到他哭完又可以马上又办公室，他又好好的，就是他的情感都不拖泥带水。我们常会觉得今天有一个什么事情发生，那个事情会拖到另外一个事情上纠缠不清，王熙凤自己会分得很清楚，几点应该哭，几点应该笑，他好像都那个连 schedule 都，就是他其实非常理性。所以这个时候他是来祭吊的，他也就看到棺材，也想到秦可卿跟他的交情，然后眼泪就像断线珍珠一样就哭起来。那院中许多的小厮垂手伺候烧纸啊，就所有人，你看这就是他定下的规矩，有客人来祭吊了，你在旁边你就要烧纸钱的，就该烧纸钱啊，就要做这样的事。然后凤姐就吩咐一声说贡茶烧纸啊，他就讲了四个字贡茶烧纸，然后就听到一棒锣鸣，就开始敲锣，珠乐齐奏，旁边的哀乐就演奏起来了。那早有人端过一张大圈椅来啊，因为你要哭灵的啊，你要哭灵，所以古代这个东西，我常常觉得这个仪式化的东西很有趣，就是要我们今天要拿了一张椅子来，然后你就要坐下来就开始大哭，还真的哭不出来。可是那个时候不知道是不是人在仪式里面，其实好像也觉得这个很自然，所以就哭灵。我们现在常常有时候请那个什么花钱找五子枯木这样来哭，因为自己大家也哭不出来。我还看过是放那个录音带的啊，就是用录音带来哭的这种。当然就那个仪式化已经变成有一点更形式化的一个感觉，可是古代他这种仪式就是人在祭吊的时候， 大概一定要有一些哭声，而且那个哭声里面大概夹杂着一些讲话的东西啊，就是我们看到戏剧里面还看得到这个部分，就是祭吊的时候它有一定的方法也叫做哭灵，所以王熙凤就坐在这个椅子上放声大哭啊，然后就哭灵了。那这个放声大哭，于是里里外外的男女上下见凤姐出生都茫茫皆声嚎哭。好，注意一下，这个就是仪式啊，这个是仪式，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今天看起来真的是觉得蛮好笑的，可是古代的时候它是有所谓像帮腔一样的，就是你哭然后旁边人跟着一起哭，所以当然这里面有一点是说万一你哭不出来至少旁边可以掩盖一下，不至于太难看啊。所以其实那个嚎哭，然后这个时候有一步一步的步骤，就家族一定要出来劝止，不然的话你一直哭下去怎么办啊，就简直停不下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后来贾珍尤氏就遣人来劝，不一定是他们自己亲自出来，至少要有人代表贾珍跟尤氏说不要哭了，要节哀啊，要节哀，这样的话出来凤姐方才止住。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就是古代仪式里的哭灵。我们现在大概都比较是上香献酒敬礼然后离开啊，大概比较少掉了这个部分，那么也觉得哭这个事情是个人的心情的悲哀，所以不太把它变成仪式的一部分。可是古代大概觉得你应该要有这样的表现，所以他就会一定在这里哭。所以我们过去提到说竹林七贤里的阮籍很有名的故事，他说妈妈死掉的时候他不哭，然后大家就说他不笑，那客人走了以后他吐血三声，因为他就觉得我干嘛要哭给你们看，因为他很讨厌这种有点装作给别人看的悲哀，他觉得他悲哀是他自己的事。所以那个是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阮籍对于礼教的对抗。可是当然敢于这样对抗礼教的人不多啊，并不多，大部分的人就是哭不出来要干哭几下嘛，你至少遵守这个仪式啊。所以王熙凤在这里放声大哭，然后里里外外的男女跟着一起嚎哭，最后由贾珍尤氏派人来节哀，凤姐就止住。好，我们看到接下来就是凤姐要办公室了，所以这里面很好玩，就是凤姐祭灵跟办公室清清楚楚啊，她一点都没有紊乱，我就觉得这个真是了不起，因为通常我们很难做到，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什么心情上的东西，我们总是会牵带到公事上。我觉得王熙凤在现代女强人这个角色里，如果我们说她成功的话，其实她的部分就是她的理性感性分得好清楚，她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可是她分得很清楚，公司绝对清楚。所以哭完灵以后，你看来望媳妇献茶漱口啊，就端来了茶，因为你哭过嘛，所以可能要漱口然后洗洗脸之类的整装一下。那凤姐方起来，然后别过族中诸人，自入抱下内来。好，这个时候她结束了思的部分，哭灵的部分，她一到抱下，抱下就是她的办公厅。好，她到了抱下，按名查点各项人数都已到齐。好，她又开始点名了，就是那个总经理的身份又出来了，都已到齐，只有迎送清客上的一个人未到。他刚才不是把人分了好几班吗？20个人做什么？20个人做什么？40个人做什么？有20个人是负责迎送亲客的，对不对？迎送客人，有一个人缺席。好，这里面就是文学的写法了。他一定要让你看到王熙凤怎么去办这个事情。